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 SpaceX 变身 AI 房东，每月狠赚 Google 9亿美元租金，震撼市场。我们来讨论为什么云端巨头 Google 要付钱给火箭公司，这又如何揭示 AI 基础建设的严重短缺。第二，中美 AI 人才战开打，腾讯挖角 OpenAI 大将，要在中国打造 AGI，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美国培养的顶尖人才会回流中国，这又如何形成美国人才流失的吊诡现象。第三，美股晶片股一日蒸发1兆3000亿美元， NVIDIA 重挫引爆 AI 泡沫疑虑，我们就要来谈为什么 AI 晶片需求看似火热，股价却会崩盘，这又会对台湾半导体产业链带来什么警讯。第四，川普震撼弹，传美国政府拟直接入股 OpenAI 打造 AI 国家队。我们要来看为什么美国政府突然要学中国扶植国家冠军队，这背后又牵涉到什么样的国安战略转变。第五， AI 发展失控， Anthropic 创办人急需踩刹车避免灾难，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呼吁踩刹车的公司自己却猛踩油门，这个矛盾行为背后到底是什么商业策略。说到太空科技公司，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一个听起来几乎不可能的合作，昨天成为了现实。 SpaceX 刚刚宣布跟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签下一份多年期的云端服务合约，金额相当惊人。从今年10月开始， Google 每个月要付给 SpaceX 9亿2000万美元，直到2029年6月，这个数字确实是天文等级。这份合约的签订恰好揭示了当前 AI 军备竞赛的真实情况，即使是像 Google 这样的云端巨头也面临运算基础设施的严重短缺，这场竞赛的激烈程度已经到了必须跟其他领域的竞争对手合作才能满足自身需求的程度，这也解释了为何 Google 反过来要付大钱租用 SpaceX 的运算能力。合约的重点在于 SpaceX 要提供大约11万颗 NVIDIA 的 GPU 还有 CPU 记忆体等各种运算设备，正是最近在 AI 热潮中股价飙涨的 NVIDIA 晶片。深入探究会发现 SpaceX 正在进行一个非常大胆的策略转型，把自己变成一个 AI 房东，这家以火箭和卫星闻名的公司正在垂直整合 AI 基础设施。一个更宏大的计划是，马斯克的终极目标是利用可重复使用的 Starship 火箭，每年发射数百万吨的卫星，将它们配置成轨道资料中心。这个想法极具颠覆性，因为这些太空中的资料中心可以利用持续的太阳能发电，并在太空的真空中高效散热，这可能会彻底改变 AI 运算的成本结构。这并非 SpaceX 首次抢攻 AI 运算市场。今年5月， AI 公司 Anthropic 就跟 SpaceX 达成协议，要使用他们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 Colossus 一设施全部运算能力，那里有超过22万颗 NVIDIA 处理器。这两笔交易的意义在于 SpaceX 已经掌握了超过33万颗顶级的 NVIDIA GPU， 在全球 GPU 严重短缺，许多 AI 新创公司要排队等上一年才能拿到晶片的情况下， SpaceX 俨然成为了 AI 领域的造王者。他们掌握了这个稀缺的关键资源，能够决定哪些公司、哪些研究计划可以获得足够的运算力来发展先进 AI 模型。这两份合约加总起来， SpaceX 每年从 AI 运算业务就能赚进大约260亿美元，总合约价值更是超过700亿美元。这个数字对即将 IPO 的 SpaceX 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成绩单。从台湾科技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趋势很值得关注。台湾在半导体制造方面有绝对优势，像是负责生产 NVIDIA GPU 的重要厂商，还有记忆体、伺服器组装等相关供应链业者，都可能在这波 AI 运算需求爆发中受益。特别是当 SpaceX 这种原本专攻太空事业的公司都大举投入 AI 运算基础设施，就代表这个市场的需求有多么惊人。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来说，这种跨领域的需求成长可能会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商机。不过 SpaceX 的合约条款也相当严格，如果到9月30日前没办法提供约定数量的 GPU， Google 在一个月宽限期后就可以立刻终止合约或按比例减少月费，这也反映出现在 AI 运算资源有多抢手。然而这些看似亮丽的合约数字并不如表面上那样稳固，一个值得注意的条款揭示了潜在的变数。例如 SpaceX 与 Anthropic 的合约中就包含了一条90天通知的终止条款，意味着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提前90天通知后退出协议。 这让高达数百亿美元的预期收入存在着不确定性，也为潜在的投资者带来了需要仔细评估的风险。SpaceX 这次的策略很聪明，一方面为即将到来的 IPO 增加更多亮点，另一方面也让公司的营收来源更加多元化。从太空探索到 AI 运算，马斯克又再次证明了他跨领域整合的能力。这个合作案对整个科技产业的启示是，产业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而这对台湾的意义甚至触及到国家安全的层级。当像 SpaceX 这样一家与美国国防部有着深厚关系的私人公司控制了如此庞大足以影响 foundational model 公司如 Google 和 Anthropic 的 AI 运算能力时，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议题。这与欧盟或中国推动的主权 AI 形成对比，他们强调由国家直接控制关键的 AI 基础设施。对台湾这样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地方来说，如何在这种变化中找到新的定位和机会，同时思考如何在地缘政治风险中保持韧性，绝对是值得深思的课题。中美科技战的角力今天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个重要的人才流动可能会让整个 AI 产业格局重新洗牌。腾讯刚刚宣布，他们挖角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当首席 AI 科学家，这个人叫姚顺宇，之前是在 OpenAI 工作的研究员。更重要的是，他现在要在中国建立长期的通用人工智慧研究机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AGI。 这件事的背后反映出中美两国在发展 AI 上一个根本的差异。在美国，像 OpenAI 和 Google DeepMind 这样的私人实验室是研发 AGI 的主力，政府扮演的角色比较偏向监管，但在中国，这是一个由上而下的国家级战略。像是腾讯这一次的活动就是和北京政府机构合办的，这清楚地表明中国科技巨头的 AGI 野心与国家目标是紧密结合的。过去中国的 AI 公司比较专注在应用层面，像是工厂自动化、消费电子产品这些实际用途，百度执行长李彦宏之前还说要到2034年才可能达成 AGI， 比马斯克当时预测的2026年保守很多。但现在情况开始转变，中国企业开始大量挖角矽谷的顶尖人才，而这些专家也把美国的前瞻视野带了过去。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只是带回了愿景，还带回了应对现实挑战的策略。面对美国的晶片出口管制，中国公司很难拿到训练超大型 AI 模型所需的高效能 GPU， 因此姚顺宇提到了一个方向，发展较小的 AI 模型。这不只是技术上的权衡，更是一种地缘政治下的务实选择。他们相信透过高效专精的小模型网络，或许也能达到通用智慧，同时绕过硬体上的封锁。姚顺宇在腾讯的活动上就说，他相信 ChatGPT 或 Claude 不会是唯一的超级应用，未来 AI 超级应用的潜力可能带来兆美元的商机。要理解他口中的 AI 超级应用，就必须连接到腾讯本身是超级 App 微信的创造者这个背景。在美国，像 Meta 他们把 AI 助理整合到 WhatsApp 里，主要是增强聊天功能，但腾讯的野心更大，他们想把 AI 深度嵌入到微信这个庞大的生态系里，让 AI 能像你的联络人一样，直接帮你处理讯息、支付、叫车、订餐等所有事情。这是一场竞赛，看谁能赢，是掌握基础模型的美国公司，还是掌握整合应用的中国公司？这个人才流动的背后有个很现实的原因，美国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让许多中国籍的 AI 专家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发展。这种现象不只是一种感觉，而是有数据支持的。研究显示，美国像是 HEB 工作签证的审批率近年来有明显下降，从2017财年的 92% 降到2019财年上半年的 79%。 这种不确定性让美国自己培养出来的顶尖人才反而回去帮助竞争对手，形成了一种美国的人才流失和中国的人才获利的吊诡现象。而中国也正在加大投资力度，要吸引更多人才，并且增加基础研究的支出。不只是腾讯，阿里巴巴据说也挖角了 Google DeepMind 的研究员周浩来支援困 AI 的开发。 Google DeepMind 的研究副总裁吴永辉也在今年2月离职，跑去加州的字节跳动 Seed 部门当研究主管。这个趋势对台湾而言也深具意涵。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扮演关键角色，像联发科这样的晶片设计大厂，未来可能会面对更激烈的 AI 晶片竞争。当中国在 AI 软体层面越来越强的时候，对台湾硬体厂商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有趣的是，我们看到美国那边正在出现谨慎的声音，而同一时间，中国则在加速追赶。Anthropic 这家公司上周还警告说，前沿 AI 模型已经接近可以在没有人类监督下自我改进的程度，呼吁整个产业要放慢脚步。这两种态度的差异不只是两家公司看法不同，而是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哲学。在美国，像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会公开呼吁放慢速度，引发公众对于 AI 安全的辩论。但在中国， AI 安全通常被视为国家控制和社会稳定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2024年9月发布了 AI 安全治理框架，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和为善的 AI， 但核心是由国家主导，确保 AI 发展符合国家利益。这种哲学上的分歧可能让中国是美国的公共安全辩论唯一一个可以超车的战略机会。这场 AI 人才争夺战看起来才刚开始，对台湾的科技业者来说，如何在这一波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可能是接下来最重要的课题了。今天美股收盘，晶片股经历了一场震撼教育，单日就蒸发掉1兆3000亿美金的市值，这个数字相当于台湾一整年 GDP 的一半。 AI 概念股全面重挫，连股王 NVIDIA 都跌了 6%， 市值直接砍掉超过3000亿美金。这波跌势的惊人之处在于，单一市场的波动就能造成如此巨大的经济冲击。这次事件其实暴露了一个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那就是我们对少数几家晶片设计公司的依赖程度实在太高了。这有点像 OPEC 控制石油一样，当市场集中在像 NVIDIA 和 TSMC 这样的少数巨头手中时，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连锁反应，这对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都是一个巨大的警讯。这一波卖压的导火线是 Broadcom 这礼拜发布的财报不如预期。原本大家对 AI 晶片需求超乐观，结果 Broadcom 的客制化 AI 晶片业务表现疲软，让投资人瞬间清醒，开始怀疑是不是把 AI 概念炒过头了。要理解这次崩跌，我们必须探究为什么 Broadcom 的客制化 AI 晶片会表现不如预期。究其根本，这是一场晶片策略的战争。一方面是像 NVIDIA 那样的通用型 GPU， 用途广，效能强大；另一方面就是像 Broadcom 为特定客户量身打造的 ASIC， 也就是客制化晶片。 Broadcom 的策略是专注在后者，但现在最大的客户像是 Google 这种云端巨头开始自己设计晶片了，他们想要完全掌控自己的硬体，这样一来就挤压到了 Broadcom 这种半客制化设计厂的生存空间。这次的重灾区包括 Micron 惨跌 13%， 市值瞬间蒸发1500亿美金， AMD 也跌了将近 11%， 最近很红的 Marvel Technology 更是重衰 17%。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暴跌 10.3%， 创下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最大跌幅。因此可以理解，这次的下跌不只是市场恐慌而已，它反映出 AI 的客户行为正在改变。许多砸大钱投资 AI 基础设施的大企业发现，他们的投资回报并不如预期。有研究指出，只有不到 20% 的 AI 专案成果超出预期，原因包括训练数据品质差、成本过高等等。所以很多公司现在不再是疯狂地买更多晶片，而是开始踩刹车，专注于优化现有的硬体和软体，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这次美股晶片的大幅修正也为台湾科技业敲响了警钟，台湾半导体产业链跟这些美国大厂关系密切，都可能受到波及。不过换个角度想，如果市场开始重新评估 AI 投资的合理性，对于技术实力扎实的台湾厂商来说，反而可能是个机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波下跌还有另一个原因，美国就业数据太强劲，让市场担心联准会继续升息。高利率环境对科技股本来就不友善，再加上 AI 概念股本一比都偏高，投资人开始获利了结也是合理的。这就带到了一个核心问题， AI 市场是不是一个泡沫？如果我们拿现在跟2000年的网络泡沫相比，会发现一个关键的不同，当年很多公司根本没有获利模式，纯粹是炒作，但现在的 AI 巨头像 NVIDIA 是有庞大营收和利润支撑的，不过风险依然存在。举例来说，NVIDIA 目前的本益比高达31倍，这代表市场对它未来的成长有极高的期待。而且有个叫做 AI 泡沫观察的指数，最近给出了92分的极端风险评分，显示市场确实存在过热的担忧。讽刺的是，就在市场恐慌的同时， SpaceX 准备下礼拜进行 IPO， 估值高达1兆7500亿美金。这种对比让人不禁思考，到底是市场太悲观，还是之前真的炒过头了？有些人可能会想，是不是投资人正在把资金从 AI 股抽出来，准备投入像 SpaceX 这样下一个高成长的故事里？然而，历史数据可能不支持这个看法。高盛曾经分析过，过去像是 Visa、阿里巴巴这种超级 IPO 案发，现在 IPO 前一个月，市场通常会小跌，但在 IPO 后一个月，反而会反弹。这意味着，这种大型 IPO 本身，通常不会造成市场的长期疲软。所以半导体股的下跌可能还是要回归到产业本身的基本面问题。对台湾投资人来说，这次事件提醒我们，科技股的波动性还是很大，特别是当市场情绪转向的时候。虽然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年来还是涨了 73%， 但这种大起大落的走势确实需要更谨慎的风险管理。 Wells Fargo 的首席股票策略师倒是乐观，他认为半导体类股只是涨太多需要修正，牛市基调并没有改变。这个观点对台湾半导体产业链来说算是好消息，毕竟长期的科技升级趋势还在，只是投资节奏可能需要重新调整。川普政府又有新的大动作，这一次瞄准的是 AI 产业，而且手笔可能超乎想象。故事的开端源于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让美国政府直接入股 OpenAI 这家 AI 新创公司。美国政府直接入股一家顶尖科技公司，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过去，美国比较偏向自由放任，但现在这个做法更像是中国扶植国家冠军队的模式。此举的核心在于，美国似乎意识到 AI 是未来国家安全与经济的基石，所以不能再只是站在旁边看。这种模式有先例吗？有的。在1987年，为了对抗日本的半导体威胁，美国国防部就联合了14家半导体公司，成立了 Semtech 联盟。政府每年投入1亿美元，成功的重振了美国的晶片产业。现在对 OpenAI 的做法，可以说是那段历史的 AI 版本。这个想法其实已经谈了一年多了，奥特曼在2025年就跟川普政府分享过这个概念。这礼拜奥特曼又跑到华盛顿跟一堆国会议员和官员开会，讨论 AI 监管和最新发展，当然也包括这个入股计划。而这个计划的野心不只是入股而已，他们还想成立一个叫做公众财富基金的机制。简单说，就是要让美国民众也能分享 AI 产业成长的红利。OpenAI 可能会捐出部分股权给美国政府，然后透过这个基金投资各种长期资产，最后把获利直接分给美国人民。这个公众财富基金的概念，其实和 Sam Altman 长期以来支持的一个想法非常接近，那就是全民基本收入 UBI， 他甚至自己花了1400万美金做研究，发钱给低收入户，看能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过，研究发现，光发钱还不够，所以他现在的想法更进一步，变成支持这种集体所有权的模式。他曾提议对大型科技公司课征 2.5% 的股权税，成立一个美国权益基金，让所有公民都能分享 GDP 成长的果实。所以川普政府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更容易被接受的 UBI， 确保 AI 带来的巨大财富不会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川普在空军一号上接受记者访问时就说，有些概念是可以把部分股权给美国民众，让美国民众基本上变成合伙人。他还透露，很快就会跟 AI 公司开会讨论。这对台湾的影响可不小。首先，川普这个主权财富基金政策其实是他整体科技战略的一环，他已经在 Intel、 IBM 等公司投资了，现在又要进军 AI 领域，这显示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布局关键科技产业。对台湾的 AI 和半导体业者来说，美国政府如果大力扶持本土 AI 产业，可能会影响全球 AI 生态系统的竞争格局。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台湾在 AI 晶片制造方面的优势反而可能因为 AI 需求大增而受益。而且 OpenAI 现在的市值已经超过8500亿美金，准备今年就要 IPO 上市。这么庞大的资金规模，加上美国政府的支持，对全球科技供应链的影响绝对不容小觑。然而事情没这么单纯， OpenAI 最近才接受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主权基金 MGX 的大笔投资，现在如果美国政府也成为股东，那 OpenAI 的董事会上就会出现两个不同国家的主权代表。这就引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阿联的国家利益出现分歧时， OpenAI 的决策会听谁的？这会不会影响到 AI 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地缘政治的平衡？此外，政府直接持股对 IPO 上市计划也可能造成冲击。有些投资人可能会担心，政府入股等于是透过所有权来进行监管，这会让公司失去自主性，甚至影响创新，进而影响 OpenAI 的最终估值。川普最近还签署了一项指令，要求联邦国安组织加速采用 AI 技术，并且快速导入多家厂商的先进 AI 模型。同时，他也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 AI 公司在发布新模型前30天，自愿提供给政府检视。这些动作都在释放一个讯号，美国要在 AI 领域建立绝对的主导权。对比之下，其他国家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欧盟走的是全面监管的路线，他们推出了 AI 法案，用严格的法规来规范整个市场，强调安全和道德，而法国则是选择扶植自己的 AI 挑战者，像是新创公司 Mistral。 所以你看，美国是直接扶植冠军，欧盟是塑造市场，法国是培养挑战者，三种策略，哪一个能在长期的 AI 竞赛中胜出，还很难说。对台湾科技业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挑战在于竞争会更激烈，机会在于 AI 热潮会带动更多晶片需求。看来这场 AI 大战才刚开始，台湾要如何在这波浪潮中保持竞争优势，绝对是接下来值得密切关注的重点。 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让很多人开始思考，我们现在使用的 AI 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Anthropic 这家 AI 公司的共同创办人 Jack Clark 最近公开警告，人工智慧技术发展得太快了，现在急需要一个刹车装置，不然可能会失去人类的控制。事件的走向从这里开始变得更加微妙起来。这个所谓的刹车装置到底长什么样子？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专家们提出的具体想法其实有点像我们对其他强大技术的管制。其中一个最被看好的方法叫做运算治理，它的核心概念是训练大型 AI 模型需要极大量的电脑运算能力，而这些资源是可以被追踪和测量的。所以就像我们为了控制碳排放而有碳权交易一样，未来或许会有一个给 AI 运算资源的总量管制与交易系统，甚至有研究提出可以直接在硬体层面，比如晶片上设计防篡改的运算上限，来确保 AI 的发展规模不会失控。这听起来很像我们在管制核能或高风险生物研究的方式。 Clark 在接受 BBC 访问时说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现在 AI 产业就像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车子，你会希望有选择可以把脚从油门移开踩在刹车上。更惊人的是， Anthropic 旗下那个很红的聊天机器人 Claude 现在运作的程式码有 80% 都是系统自己写的， Clark 预测在两年内可能达到 100% 自主编程，这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当我们听到 80% 都是系统自己写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中间有很大的学问。 AI 写程式码有两种层次，一种是写应用程式，比如帮你做个网站，写个小工具，这已经很厉害了。但真正让专家们紧张的是另一种，叫做递回式自我完善，意思就是 AI 不只写外面的应用程式，它还能回过头来修改和改进自己最核心的程式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聪明。目前 Claude 的状况比较偏向第一种，但它在复杂任务上的成功率已经高达 76%， 而且程式码品质据说已经跟人类工程师差不多了。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跨过了那条线，开始能自己改进自己的核心架构，那成长速度将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指数级增长，这才是真正让人既兴奋又害怕的起点。这个警告对积极投入 AI 发展的台湾来说尤其值得深思。台湾有很多科技公司都在积极投入 AI 发展，如果全球 AI 发展真的需要踩刹车，那对台湾科技产业的策略规划肯定会有影响。这个踩刹车的呼吁其实引发了一个非常棘手的地缘政治问题，也与台湾息息相关。你想想看，如果美国和他的盟友，包括我们台湾的供应链，真的放慢了 AI 发展的脚步，那会不会反而给了其他战略竞争者一个超车的黄金机会？这跟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完全相反。不过，情况可能更复杂，我们不能简单的假设其他国家不会踩刹车。事实上，像是中国，近年来也推出了自己的 AI 安全治理框架，强调以人为本，并且已经针对生成式 AI 进行了安全评估。这显示 AI 安全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而不是单纯的西方国家焦虑。 Clark 强调政府需要制定新的规范来确保 AI 安全，他把现在的情况比作100多年前的石油大亨时代。不过有趣的是，川普刚签署的 AI 行政命令其实对企业管制相对宽松，并没有强制要求 AI 公司接受政府安全测试。谈到这里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矛盾点了。 Anthropic 这家公司虽然口口声声呼吁要踩刹车，但他们的行动似乎是另一回事。有研究报告指出，就在这两年， Anthropic 在政治游说上的花费大幅增加了超过三倍，甚至超过了竞争对手 OpenAI。 他们同时也修改了内部的安全政策，从过去无法保证安全就不开发的严格立场，转变为一个更有弹性的政策。这种矛盾的行为让我们不禁要问，这个踩刹车的呼吁究竟是真心为了全人类的安全，还是一场高明的商业策略？对于未来职场的冲击， Clark 的看法倒是给了年轻人一些希望。他认为有创意想法多的人其实比 AI 更有优势，因为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 AI 系统能够真正具备创造力。他建议年轻人应该培养兴趣爱好，接受通识教育，多阅读，保持好奇心。这个建议听起来很正面，但我们也必须用更批判的角度来看。来自一个正在推动这场变革的公司创办人的建议，说文科教育是最好的防御，这在现实中真的可行吗？有观点认为，这可能反映了科技精英和大多数人面临的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 AI 的能力正在快速进化，过去我们认为安全的创意或分析领域，现在 AI 也都能做到了，所以单靠通识教育可能不足以成为万无一失的护身符。这不是说通识教育不重要，而是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将人文素养与更具体的技术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在未来真正站稳脚跟。 这个建议对台湾的学生和职场新鲜人来说特别重要。台湾向来重视理工教育，但面对 AI 时代的挑战，或许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教育方向，更加重视创意思考和跨领域学习。值得注意的是， Anthropic 成立才5年就准备公开上市，估值接近1兆美元。这家公司一直以来都很关注 AI 风险，甚至还因为担心 AI 工具被用于大规模监控和自主战争，跟美国国防部发生过公开争议。Clark 最后说，如果社会不认真讨论 AI 持续发展的影响，他会为自己的孩子担心。AI 确实可能带来巨大好处，但风险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对经济的冲击。许多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因为 AI 工具能够取代大量软体工程师的工作而进行裁员。这个警告提醒我们，台湾在追求 AI 技术发展的同时，也该思考如何在创新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